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健身时长7年半，也就简称健龄7年半的你们的主播胖虎。因为今天我们要录一个跟大家都非常息息相关，或者跟大家日常生活现在已经几乎融入日常生活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刚才通过我的介绍也知道了，就是健身的话题。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实际健身一周已经放弃5年的曼曼，
就是没健身嘛，就是
体验
没健啊。哎，Hello，大家好，我是健身时长10年啊，然后多余了8年的浩南。
你别太夸张了，
我真的，我10年前就接触健身了。
好，
别不信啊。
好，大家好，我是正在规律上私教课，已经上了6周的赵阳。
所以我们今天是来个一上来先比拼了一圈是吗？
哎，是的，我们把经验分享一下，
先盘盘道。
对，
哎，那咱们这个本馆是有1周的还是说有10年的？咱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都已经历了一些怎么说喜怒哀乐，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健身的故事呗。
哎，也很难说 no 啊，这个时候分享一下健身的故事。不，我不，我不分享。
哎，咱们就从那个开始健身的缘由开始聊起呗。
哦，因为我健身的目的很明显啊，就是减肥。我现在也是以减肥为主，就是人到中年啊，真的是胖的飞快啊，真的胖的太快了，而且就是不良生活习惯。我本来以为我之前是160斤，我本来以为已经胖的固定了，没想到这2年北漂以来又给了我新的惊喜，就是过劳了之后真的能突破界限，一份的再胖下去。我现在已经185、190了，好像巅峰时期190，我估计现在应该是180。
等一下，你要是2米2的身高，这个体重也可以。
很遗憾，我1米73，
因为大家
差的有点多。大家听这个声音，你听出来不是个高个儿。体重问题对于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胖瘦这么一个问题，它甚至涉及到健康的问题了。就比如说20多岁。你可能不需要考虑身体问题，我这个年龄我就要考虑再胖下去我是不是要脂肪肝，是不是要糖尿病了。所以健身对我来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且确实练习惯了之后感觉，哎，自律之后也蛮好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
我就是我第一次去上健身房然后办私教是我高考完那个暑假，然后当时觉得终于考完试了，然后一直我应该从小学吧就一直在减肥，这个就是一直比较困扰的一个问题，然后说终于有了比较大块的时间啥也不用干，然后就想去办一张卡，而且我是有那个颈前伸然后有一点驼背的问题，我妈一直很介意，我当时没有感觉，然后我妈就说你可以顺便把这一起练了。当时办那个私教办的也是一个体态矫正方向的，然后结果就是去做无氧有氧，然后做了第一次以后就其实已经不想去了，但是因为花了钱还是坚持去了4次，终于决定再也不去了。剩的那6次卡也是在教练联系过我1个月以后他也放弃我了，我也放弃我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踏进过健身房。
哎，所以他也退不了是吧？
对，我也没打算退，因为你退就还得联系他，他就会推荐你要不要再练一练。我真的不想练，我很不想联系他，一句话也不想说。
就这么大的阴影吗？
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我减肥，虽然一直在减肥，但我采取的办法就是不吃饭，我完全不运动，就我体育课也不上，跑操也不上，我全部都请假。然后因为我体育成绩一直都没问题，所以我跑步也不用练，我就去考试，只跑那一次。所以我就是从来不运动，所以一上那个私教课上的我确实比较痛苦。
好好好，哦，怎么我听出了一丝凡尔赛的味道。我从来不练这体育课，非常好。
那体育成绩好也没啥用吧，是吧？
对对，
体育而已。
哎，但是练不练区别真的很大。我这里很害羞的说一下，我高一第一次1000米那个跑，你们测过那个吗？千米跑，
测过，
我跑吐了，我第一年，老夸张，太累了。我以前没那么运动过，我高一跑完之后，我就感觉不舒服，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舒服，就去水房扶着墙正搁那休息呢，哇吧吐，幸好吐在水房里了。然后整个高一那个我们班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踢足球，我们班成天踢足球，我就也在足球场上疯跑。高二跑1000米的时候，跑完有一种。
啊，就
这样，就这样啊， 再跑2000米啊。
确实我大二跑八百米测，因为我们八百米成绩是挂绩点的，就是你那个占你期末成绩的，就拼命的跑，那标准又特别高。我确实我高二跑吐了一个多小时。
你吐了，
我
等会儿
吐了一个多小时。
我整个倒在厕所里，我撞那个门咚咚的响，外面的人特别担心我死在里面，他问要不要帮我叫救护车。
我只吐了一下，我吐是吐，但我吐的很简单，
就是、
我就结束了。
就从你这个吐一小时这个耐力来看，八百米应该成问题。
就我成绩确实不成问题，我跑完成绩很好，但是就是吐一个小时，
跑的都没吐起时间长，
吐了一个马拉松。
那你有点太努力了，
因为期末成绩。
我们那时候有多爱踢足球，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去上体育课，下大雨，是别的班躲在那个体育馆，我们班有一个特别愣的，看雨，直接就说了一句：“擦，踢球去！”啪，直接冲，抱着足球冲进雨里。我们当时呵呵一笑，干，就直接就冲，冒着大雨冲进去。我们在操场上肆意挥洒着青春，踢着足球。体育老师特别感动，体育老师一边笑一边骂。中国足球要有你们这个态度，早进世界杯了。那个时候真是用不尽的体力。
是，哎，咱经历差不多，只不过是我可能是初中的时候，我初中第一次测一千米的时候，好像合格成绩是三分多少来着？我记得是三分出头，
反正跑进四分钟吧，我有点忘了。
三分出头，
对，是三分多少秒我忘了。然后我第一次跑的时候是跑了五分多钟，然后也差点吐了，我给压回去了。后来也是因为踢足球什么的跟你差不多、
哦、
你是下着雨我们下着雪也踢。
天哪，
对，
是踢完一年之后真是跑得非常轻松。我第二年、
嗯、
我是纯闲着没事去健身，就是
他真是闲着没事，
我真是闲着没事。
对，
然后主要也是就朋友就佳佳，然后他是去办了私教课，然后他办私教课的原因是因为看见自己的体脂率比浩南还要高。
他
有点受不了了，
他有点想太多
了，他有点受不了了。
女生的算法
可以不测，我也从来不知道我的，就不会有这危机感。
然后他去办了私教课，然后就是，
但是一对二呢，就是一是便宜点，但其实那个便宜真没便宜多少。第二呢，就是有个伙伴陪着。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因为我跟赵姐一样，也是一对二，我们甚至都是同一个教练。
嗯，对，我跟浩南是同一个教练。然后当时就是我闲着也是闲着，就想给自己就填补点时间嘛，找点事儿干。然后但我也是特别不爱运动那种，我几乎从来不动，我也是几乎从来不动。然后但是佳佳就问了我一嘴，但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属于我不想干，但有人干呢，你要问我我也可以试试。然后我就上了一节体验课，那个体验其实他说是体验课，其实也没动，就做了个体测，就大概看你做这些动作还有你身体维度大概是个什么水平。然后我测完之后我的体脂率也挺高，就是不是我理想状态的那个体脂率。然后再加上我也有点体态问题，我就想来都来了也可以就矫正一下。
对，再加上他还有点精神问题，我们赵姐最近心情总不太好，微博发的频率又增高了，一些小作文啊，还有一些心灵感悟啊，我们怕他有一天就在屋里就结束了自己，所以就想着能不能靠运动给他分泌一些多巴胺，给这个人找到一些生活中阳光向上的东西。
我爸也是这么建议我的。
对，因为我健完身之后真的感觉阳光照着自己特别，我太自律了，我生活太美满了，就想把这份美好分享给赵姐。
然后我也总听大家说健身可以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变好，我就想说那我就试一下对吧，和就是不妨一试，然后就买了这个课。但是一开始也没敢冲太多，因为我也怕我自己不去，所以就小小的买了十节课，然后就开始了。
所以对精神状态有改善吗？
我没感觉。
对，就对他完全没有任何影响。这人已经不分泌多巴胺了，这个人。
我是一点分泌多巴胺的感觉都没有，就大家说什么健完身之后又满足又快乐什么什么的，
嗯、
我没有，就是纯累。
我也是，
就纯累。
那有可能是这个安排的量有点不太适合你。
没有，
倒也不至于，他也能坚持下来。
对，我在练的时候我感觉有点累啊，但是就是可以、
嗯、
没有那么难以忍受，我可以坚持下来、
嗯、
然后但是我练完之后佳佳说、
嗯、
他说我的状态变好了， 然后非说我不承认自己在变好什么什么的，可教练杀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跟
你
一起得上课，他得让你陷进去，
说教练听了都要杀了我什么的。
所以这都不用教练营销，你的伙伴先营销你。
不过我健身之后确实我首先饭量变好了，
是
因为健身他不让你吃东西，因为我之前特别不爱吃饭。然后
他之前真的很不爱吃饭，就有多不爱吃饭，我们一起住嘛，
嗯，
我们合租啊，
嗯，
然后我这个人会，我做饭的时候会习惯性给他带，给别人带一口，我就经常问赵姐，哎，赵姐，我做什么，你吃一口不？不要。
等一下，你那个合租的还有空间吗？
已经喂的人够多了，就是饭送到嘴边都不吃，这种人，他就偶尔才会吃，就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吃。
然后那个。健完身之后，因为他不让你吃东西，所以我对食物的渴望就开始疯狂增长。
等一下，为什么健身不让吃东西？我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赵姐是完全不需要减肥的那个体型，你又不是那个减肥，为什么不让你吃东西啊？
但是他是有食谱的，就比如说你不能吃高糖、高盐、高油的东西，
哦，就得吃健康的那个。
对。
对，他是得增肌，增肌，增肌，按道理来说，就是，
增肌应该吃，应该那样吃，
热量吃够就
行，
是，
对呀，
啊。
但可能赵姐也有需要刷脂的地方吧，毕竟她是纯新手嘛，可能蛋白她得吃够什么之类的，
碳水一开始如果增重要吃碳水，
嗯，是，
啊，这个我的理论知识还是有一些的，就是，
然后我就开始那个想吃东西，然后那个每顿现在健完身之后每顿饭吃都特别香。
哎，最近她真是吃饭吃得很香，以前他的饭量小到恐怖，以前我不需要给他剩饭，以前我只要把锅里的饭盛出来，那锅里剩的东西就够他吃，
不用刷锅了，是吧？
像一只老鼠一样，他只要把我那锅再刮一刮，OK，
像一只小鸟鸟食。
我现在吃饭是那种扒拉饭吃，你知道吗？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会发出那个筷子和碗碰撞的声音。然后佳佳说这个你爱吃饭了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体现，所以他觉得我状态变好了，
嗯，所以什么健身吧朋友们，为什么突然想出这么几个话
节目是结束了吗？这么快就有结论了，啊，我还得再聊一个小时呢，
哎，咱标题要不要这个健身吧朋友们，
用我们告诉我
这个还差一个在健身房的赞助，哎，要不然联系一下你的私教，咱
哎，我
再冠名一下。
我那私教麦克卖的老好
了，老好了是吧？
他是全国就是曾经排上过销售那个头部的，
他有一个 title 叫城市传奇。
对，
哦，他来取票的时候，因为我那天猜定是佳佳说了那是他健身教练以后，我才知道，
嗯。
我取票的时候，我给他佳佳赠票的时候，我完全没看出来他健身。
怎么可能？
是这样，
不是那种我印象里面那种特别，
他可能衣服穿的有点多的。
他不是巨绑型的，但是他脱了穿紧身衣之后，
对，
是吊带儿那。
对，你就会发现里边练的其实是很好的，
嗯。
他练的特别好，
嗯，当时我都没看出来。哎，大家说以后我看
男教练、女教练，
男教练、
男教练。
天天在佳佳微博里面看到这个教练的丰功伟绩，
是，
而且那个教练在就是健身那个软件下面的评论，学员给他评论都是特别狠的那种。
特别狠，
对，就说他练人特别狠，
哦，练人特别狠，
对，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这个刚才赵姐说那意思就是他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更好一些去而去练的是吧？
我是都有吧，
精神状态好一点，
对，
都有，
主要还是闲着没事，就是我不是说为了让我的精神状态变好，我是先是闲着没事，
嗯，
觉得练一练也可以，然后顺便看看精神状态能不能变好，
嗯，
一个顺便的关系，
嗯，就是现在别精神状态感觉没变，反正是饭量是变好了，
是，
那也挺好。那这个我平时呢跟大家不太一样，你像曼曼和那个浩南刚说都是减肥嘛，我正好是相反，我是要增重的那种。这个之前在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啊，因为从小学开始就要增重。
这话听着真难过呀。
对，这个，啊，可能铺垫的不太够，啊，铺垫的不太够，有点像
有点像从小就吃不起饭，从小家里就困难。
我说有点招一些就是减肥人的恨。其实这个增重也是现在很多尤其是男性有现在专门有一个群体，甚至有一些那个健身房健身教练专门针对这个群体，算是一个细分群体吧，他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就是太瘦了。
是有一部分人就是可能是因为消化的问题啊什么之类，就天生很瘦，
对，
反而它其实增肌是很困难的，
非常困难。就是哪怕说就是说他那个不是天生特别瘦的人，就平时这个人他不是那个业界有个说法吗，增肌的难度是那个减肥难度的两倍嘛，大概是。
是，增肌确实比减肥难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增肌减肥都不难，控嘴最难。
控制饮食。
控制饮食太难了。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吃饭已经不是享受了，就有一些时候的吃饭。所以我就经常控制不住，经常破戒，我经常大半夜点吃的。
不是这个，哎，那你刚才说的控制饮食什么之类的，咱们可以聊聊，就是在健身过程中，刚不说那个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吗？
嗯，
有没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故事，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经在26岁的时候，第一次非常严格的去减脂。我以前也练，
嗯，
但是那个时候呢，嘴我是不太控的。我练有的时候练完拐弯就吃完土豆粉，我心里想的是，哎，今天都练了，就是。就正常饮食嘛，我练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正常饮食。但那次确实是心碎之后的锻炼，就是男人嘛，减肥总会一般总会因为某个女生嘛，总会是这样，就是我那次明显是那样。然后真是心碎了以后，你就能对自己下极狠的狠心。我那个时候天天吃什么，就是我把鸡胸肉切成片之后跟冬瓜一起煮，结束，我就吃这个，
就是白水煮，
就是白水煮，放点，最多放点酱油，放一点盐，煮完就这么吃，也不吃主食，一天吃三顿。
嗯，这个我也吃过，
对，就是
跟这个没吃过的朋友们科普一下，就是那个鸡胸肉啊，它虽然是肉，但是如果白水煮，不太放调，它不光是没味儿、
嗯，
你就是吃长它会有鸡屎味儿。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有没有鸡屎味了，但是就是那种味同嚼蜡的感觉啊，现在还记忆深刻，就是。我差不多那次是我减肥最成功的时候，我都没减太长时间、
嗯、
我就减了2-3个月吧，两个月最多。然后有以前认识我的朋友见到我就说，我觉得浩南，你咋瘦这样，你怎么都瘦脱相了，就是我瘦到他认不出来的那种程度。
哦，那所以是从多少到多少？
我还真不太量那个斤数，因为我很早就有了体脂这个概念、
嗯、
在我心里斤数其实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人这个维度瘦没瘦下去、
嗯、
对对对，
整个肌肉的含量啊，脂肪的含量这个问题。所以我减肥的时候很好笑，我从来不测那个重量，我一般都是拿一件穿不了的衣服，或者
是
这件衣服反复穿，我看看从它的松紧程度我来判断瘦没瘦。
哎，这个方法也很好，因为你如果每天量，甚至每天量好几遍呢，它会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精神压力，
是是的，会很焦虑。
那样的话是不利于减肥的。
是，而衣服测量法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就比如说我现在穿的衣服，其实刚买的时候就很紧，最近因为，确实是瘦了，就导致哎还挺宽松的。缺点就是有一些很瘦的衣服，就是真是没有再穿上的机会了。我现在衣柜里有一些衣服穿不上，根本穿不上。
哎，你这一说，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减肥法，我在网上看的，就是买一件特别特别贵的，
啊、
对，
哦，穿上衣服，然后为了穿上那件衣服，
啊、
你要减肥，
是
听说过。
但是这种就是你不能保证它健康。我减肥就是非常不健康的办法，
嗯、
就是我就是纯不吃，然后就是也不运动。我去年就尤其是那段时间正好还是疫情，我们小区封锁了，然后就是也不能点外卖，我又自己住，家里没什么东西，我就是一个苹果一个香蕉就可以吃一周。
等会儿，
然后尤其是就是我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发烧了，因为吃感冒药什么的会水肿就会胖，我那个发烧几天也胖了几斤，然后正好后面还有个活动，我就想赶紧把这几斤减下去，就是那个我看那个夜断嘛，就是喝咖啡，一天只喝咖啡和那个消肿的薏米茶，就是我这样一周瘦了8斤。
天哪，
而且我是小基数，
专挑最不健康的。
对对对，我那时候只有49公斤，然后我当时瘦到46公斤吧，差不多去年8月的时候。
妈呀，
我有点超出我的认知了，
就我就是特别不健康，
一个苹果一个香蕉吃一天我都已经震惊了，你刚说吃一个礼拜。
对，就是切成小丁，
放冰箱里边，
我就是切那种很，对对，很小，就是我每次切一片然后切成小丁，然后可能会拌一点酸奶和麦片，但是麦片也就是倒一点，就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是会那种早上晚上饭前饭后闲下来就量体重的那种焦虑的类型。
我震惊于苹果竟然能保存一星期，
保存一周是吧？
切开了，
我会用保鲜膜加盒加袋儿。
我切开我当天就得吃了，要不然我都怕它变色。
你真对自己太狠。
哦，因为我是从小到大就一直是胖的那种，就我就是这种方面困扰比较严重。
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你把问题解决的挺清楚的，就感觉我这种才是。我其实到高中为止我都不胖，我是高三那个因为一些原因在家里待着以后才开始胖起来的，就是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作息以及不运动。我这个人不是像吹气儿一样胖起来的，真不是，我是一步一个脚印儿，一步五公斤，硬生生的从我高中毕业胖到现在的，
全凭自己努力。
对，而且我胖的很扎实，没有衣服，没有一丝的虚肉，全是实打实的，一斤斤的胖起来。
那你这是 strong 不是虚胖？
对，我这虚 strong， 我这是，就是我其实我那个瘦身状态保持的还挺好的，就是。直到就是那个情感状态过去了之后稍微放肆了一点，差不多放肆了几个月，果然又胖了差不多能有20斤吧。对，差不多。那个心气儿过去了以后，你就不会再保持那个饮食了。尤其我27岁以后，那个时候是26岁的下半年开始的，9月份差不多开始的，就是27岁之后定下来要去日本嘛。但是没立刻去，我就想着，哎，我去日本这些好吃的我都吃不上了，我就直接放开，直接就开冲。
我这几个月胖了好多，我就是这种想法。
对，
我说我等出国了再
去。你放心，你出国必瘦。
而且说实话，去日本感觉还可以，你去的那个国家确实是没。
德国真的可能很难吃吧？
酸菜、肘子、香肠。
我反正我上次去德国吃到第二天就再也不吃德国的。
我吹气儿一样胖回来是。从日本回来立刻就胖回来了，就非常快，太好吃了。我吃那个鱼香肉丝我都吭气。旁边我弟，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我回来之后被封了嘛，然后封了21天，然后封了28天，我好像我有点记串了。然后放出来之后，我第一顿饭吃的鱼香肉丝，我一边吃一边就一边这样，然后旁边就有个大姐就说，哎妈呀，这小伙吃的太香了。
那鱼香肉丝都听代言了，那个店
火速就胖起来了。然后逼得受不了了之后才去健的身。
浩南跟曼曼不一样的点就是浩南看起来是那种没瘦过的，曼曼是看起来没胖过的。
哎，是的是的。
嗯，因为大家认识我正好是我最瘦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去年那个时候是我这辈子吧最瘦的时候。
是我瘦的巅峰时期，其实就是健身嘛，也没刷到底儿。因为那时候我自己是不会，我第一次健身是没叫教练的，就是哪怕我瘦了很多，但没瘦到底儿，就不健康那个锻炼。就我甚至记得我当时天天那个踩动感单车嘛，把自己膝盖踩痛了。就只要我一使劲儿，他就隐隐作痛。我幸好这也是我第一次健身停下来的原因之一吧。第二个原因是那健身房倒闭了，倒闭了之后很久没办新健身房，这就是我偷懒的一年。
哦，所以你倒闭了，是不是也经历那有钱没根本就没用完，然后那钱就砸里边了？
肯定是没用完。我当时那个健身房办的是2年，我家附近的，离我家差不多1公里吧。然后办了2年，用了1年就直接倒闭，倒得非常干脆。
有可能是那老板说，哇，这哥们儿天天来，我真不可以赶紧关门跑路。
就哇去，我这器械让他用的，
对，
弄个单车脚蹬踩掉。
我那个健身房办的人还不少，说实话，周围办的人不少，应该是上私教的少。然后就在某一天突然就倒闭了，没有经历一个什么很漫长的拉扯啊什么之类的，唯一的信号可能就是突然有一周告诉我们，哎，这周没有什么课了，大家先自己练，然后下一周啪直接倒闭。
当初感觉没什么，后来会想，我靠，这其实就是个信号。
是，现在想想是个信号。
是，
不过我自己认为是你办健身房了，你就要做好它会倒闭的心理准备。我做好了，所以我能接受，我承受住了。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也是疫情期间我的这一个 是被私教，真的就是卷款跑路的一个经历。对，我那刚办了一个私教课没多长时间，练了有那么可能我记不清几十次，我练了不到十次。然后不是那个开始就疫情大家都封控嘛，
嗯，
就有一段时间没去。然后等那个解封以后我再去的时候，我去了以后感觉哎，然后那个当初他都是在那个也是在一个相当于是那种商住两用的那种公寓里边，我去了以后 一敲门，然后开门的人变了，然后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牌里边全都换了，我都不，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我一开始没第一反应不是跑路了，我以为哎我这好长时间没来，是不是走错了，然后我就绕了几圈感觉不对呀、啊、没走错，然后那个私教那个什么之类我也联系不上了啊，就是打那行各种都打不通，然后也不接。
哦，那个屋子还是健身房吗？
不是，
也不是了，
也不是了。
那你找不到了，那确实是找不到了。
对，
报警也费劲了。
嗯，
这还有后续呢。当时我觉得这怎么回事？应该是，然后后来我就感觉是跑路了吧？我记得他那个不是那种公寓，他那大厅里边有那个什么，有一个保安老大爷，
嗯、
我就去问那个老大爷，说老大爷那个几是怎么回事？他说啊，那个。你不知道吗？有好多人都报警了，他跑路了。对，说什么有一天晚上什么连夜什么他搬的器材什么之类的，描述的。
大爷关注的太清晰了，
对，
大爷。
那你赔了多少钱？
没有赔，我最后我连报警都没报警。
不是，我是说你亏了
多少
钱？他不用赔钱啊，他没跑啊，健身房跑了，他赔什么钱？
你砸里多少钱？
那个几千块吧，几千块、
嗯、
也不少了，也不少了。
不少。
你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办的家附近的健身房，
嗯，
就是我的搭档他已经想转出去了，因为他确实不太固定在一个地方健身，他更希望就是办乐客、
嗯、
乐客有个好处就是、
哦、连锁都能
去
对、
哦、
连锁的哪儿都能去，
是
就随时想健身了都能去，但我不一样，我是必须得有淋浴的，我是更喜欢那种固定点固定去的。
哦哎，这是习惯也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我那个健身我每次都回家洗澡
啊，为什么
我就不习惯那个里边洗澡。
哦
对，而且主要是我办的也都是家附近的，所以路途也不是很长，能够对健身回来在家洗澡。
那不也就一公里吗？
是，
对，差不多。
我那个离我才500米左右吧，
嗯，
我那个健身房。然后，我办健身房一般是希望办游泳的，因为我会感觉一是更划算，二是你练的时候更方便一点，直接练完之后顺便游个泳。就你会把事情压缩到一块儿，不用额外再去浪费时间、
嗯、
对，而且如果你健身做的大多数都是无氧，然后游泳算是有氧，像是无氧有氧相结合、
嗯、
对，
嗯，这种效果比较好。
哦，还有游泳卡，对，这个我从小到大办过很多，游泳确实是游了挺长时间、
哦、
因为也是为了减肥、
啊、
就觉得游泳可以全身的都减到、啊、但是游泳好像之后我也听人说是特别容易反弹的一个减肥，
游泳确实减肥相对慢一点，因为大部分人很难游到那个
量
那个激烈的程度。
我是会瘦，我是就是一个假期我特别密集，我就每天都去，我会放寒暑假嘛，就会每天都去、
嗯、
确实这个假期会瘦，一旦开学停了就立刻会胖回去，而甚至胖的更多。
那么快吗？
它好像就是很容易反弹。
哎，但是那个游泳我听过一种说法哈，就是它那个游泳在水里嘛，它会就是刺激你的那个身体产生一层特别顽固的脂肪来保护你的热量散失。对，就是说它虽然会总体上可能会减，但是会有一层那种脂肪形成那种用脂肪层。
还有这种说法？
对啊，就是我们身体形成一种保护机制。
从没听过。哎，那幸好，那我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游泳馆水温老高了，它水温都有点热。我说实话，它控制太好了。以前我在沈阳游泳的时候，那泳池水巨凉，22度、23度，你冬天都下不去。我们健身房得有27、28度，我下去就是热水。
那它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比较良心，因为你想，它那个一池子水特别贵，如果你它水温调的特别舒服，人多了，它就经常得换，换一次水好贵的。
是这样，我们那个健身房又良心又不良心，它水温高，但水换的不勤。我那次去游太脏了，那个水真无语。我现在接触的水最干净的就是水立方。我前最近偶尔会去，偶尔非常偶尔会去水立方游泳，就是水立方的水。我这么跟你说吧，娃哈哈就是娃哈哈，超级干净，
就是适合初学者去了也不怕，再也不怕被呛水了。
我就直接喝可以，那就是在小溪边的感觉。
我对水立方印象就只有夏天那个什么乐园，水上乐园，那个水老脏。
那个
那个人流太大了，他确实也没法换那个水了。
那个是脏，
对。我平时没去过，
而且那个里边人也不是游泳啊，就跟他站着泡脚啊，
就是、对对对对、
就是，
就是纯玩，在那里面待着。
但那个游泳俱乐部那个就非常干净，
嗯，
缺点就是水深太奇怪了，一边1.3米，一边2米，就是
中间完全没有过渡是吗？
没有过渡，1.3米那个有多矮？就是1.3米到0.8米，0.8米啊。我感觉我游到那儿，我感觉自己搁浅了，我像一条胖头鱼落在了沙滩上，就是太浅了，那个水基本上就是很难说是游了。然后两米那个呢，又脚完全够不到地，
嗯，
而且两米那个吧，你必须有深水证才能那个游。我前一阵子去考了，失败了。深水证啊，考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两项，一个呢是。踩水30秒，但是双手必须伸出来，就是不能借助双手辅助，踩水30秒不沉，然后游200米，一口气游200米，其实也不用一口气，就是你就游200米就行，
就是什么泳姿什么什么
无所谓，
无所谓，
游200米
就，
但大体是蛙泳吧，就是没看人仰泳200米，太想挑衅了，就反正就是蛙泳200米吧。自由泳也应该 OK，
拦住你的是
踩水，游200米我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踩水吧，我没法保持均衡，踩不明白。
哎，你说这个踩水，我就一直就是其实没有学会踩水，
我
游泳也能有点踩水，我就感觉这个挺神奇，这是干嘛呢？
我也是踩不明白，就
身体直立，然后脚踩水嘛。
对，他
姿势有要求。
他说的其实就是站起来蛙泳。他说是
这么说，哦，对，就是往下
蹬，对，就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你踩几下了之后，你身体会往前倾，就脸就直接沉水里。
对，正常来说是什么？就是个踩水，就相当于是那个水特别深，它绝对是大大超过你的身高了。对，然后
着不了地。
对，你在那儿立着，但是呢，哎，你的脑袋可以一直在那儿扶着，
是
吧？
是。
而且好像说这个水平比较高的是这个特别省劲儿，这样就相对在那悬停着。
它蹬的可能频率少。
对。然后如果我踩了我就费半天，你可能都给我踩出劲来还是不行。
是我也踩不太明白，所以这就被这个拦路虎给拦住了，现在只能在1.3米那儿游。
在
太浅了，那个水真无语。
行，娃哈哈是娃哈哈，但是就有点浅。我是怎么下定决心去那个健身房的呢？或者说去不对，我一开始也是去的私教工作室，就是因为什么呢？平时我自己也是平时也比较瘦嘛，也喜欢踢球打球什么之类的，就如果你身体素质太差或者是那个体重太小什么之类，根本就是你在场上就完全就是一个小弱鸡，所以平时自己徒手的做一些锻炼。徒手做锻炼呢，就是怎么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就而且有时候感觉可能还那个越练越瘦，所以后来就是那个看一些也是公众号呀或者是一些那个 UP 主的视频什么之类的，就感觉还是找一个专业人士练一练就比较好。还有就是买一个特别贵的衣服然后激励自己减肥一样，就是我花特别大的价钱，我把钱花了，尤其是像我这种比较吝啬的，花那么多钱我是肯定会去的。
我发现我最大问题可能是我办卡花的是我妈的钱，我觉得六次不练就不练。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立是吗？是没有成长。
那倒是你可以考虑让妈妈去。
没关系，这些问题他去德国了就都会被治好。就我说实话，去水立方游泳并不便宜，就是你不办卡的话70一次，但是我本身去一次没有太大压力，就是因为就是70嘛，你不去想太多的话，这次的话就还好能接受，出去玩一趟花70块钱感觉能接受，但是一抻长了以后它成了一个大笔支出，你就很难去买它。就比如说我们家旁边的健身房就我办的，它一年是2700，两年是3200， 我办的是两年的，就它已经算是一笔会让人痛一下的支出了。
嗯，
就当你如果第一次本身你就很少运动，你想健身，看到这个价格，你首先会问一下，这一切都值得吗？就会被这些拦住。然后可能有些人会说，啊，那你办个季卡呗什么的。是这样，季卡一般比起这个年卡来讲，你会感觉非常
非常非常不划算。
对，
嗯，
你很难说服自己，哎，我去办个季卡吧，我先试着。相反，你只会看，哎呀，它比年卡就贵这么多，那我要是季卡来回这么办，那岂不是那个吃亏了？所以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健身的一道拦路虎。我个人给出的建议呢，就是可以先办个季卡试试，因为健身真是一停真不想去了。我有一次健身失败，就是因为我脚崴了。我那阵子一切健身非常顺利，脚崴了一个月没去，再也不想去了，就再也没去。
对，我觉得规律的东西就一旦停了，你发现停了过得真舒服。
嗯，是的。
哎，但是不会有那种现象吗？就是包括我最近也是有那种，你规律健身好长时间以后，你停了以后，它会有什么类似于戒断反应的那个东西？
会有一点吗？我现在就有一点，因为我停了快两周了嘛。
嗯，
有的时候就真的很想去健身，
对，
就很想去游个泳。
为什么呀？这会有什么感觉？
它就是，浑身有点浑身难受，
酸痛，
就感觉
就难受，对，就是想去动一动。
啊，
嗯，就不得劲儿，觉得，
嗯，
就类似于戒烟戒酒类似吧，因为我也没戒过烟戒过酒，但是可能有差不多的那种意思啊。嗯，
我是去年一直因为也是疫情在家练那个帕梅拉和欧阳春晓，我 B 站年度视频都是欧阳春晓那个肩颈练习几百遍，因为我可能一天会练三次到四次。
嗯，
然后就是因为开学以后停了两天，因为没有在家里那么方便了，我只停了两天，然后一直到今年过了，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再也没打开过那个视频，一次也练不下去了，一旦停了就再也减不下来。
哎，
算一下真的很恐怖。
嗯，
哎，这也充分说明，哎，你们有没有看过之前一本畅销书，或者现在其实还有那种说就21天养成一个习惯。
我是听说过这么事儿，21天确实能养成一个好习惯。
21天真的很
长，但你不知道这有多么容易断。
但是第二只要
一天就能改掉这个好习惯，
一天就戒掉这个好习惯，再一天还能养成俩坏习惯。我真是，我前一阵子戒碳水嘛，就是一天我只吃100克碳水，其他都吃水煮菜。我那一周保持的非常好，非常完美。
嗯，
那一周减的非常快，就肉眼可见的瘦了。
嗯，
然后这两周感冒了之后毁灭的非常快，这个锻炼的成果毁灭的非常快，就是我会直接安慰自己，哎，我都有病了我还戒什么碳水，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病养好。
嗯，
我吃的非常放肆，什么粥什么我喝粥，我吃包子，什么碳水我什么有碳水我吃什么。
嗯，
我吃疙瘩汤，我把面直接下到汤里，我直接吃碳水，就那汤里就是碳水制成的。我以前最核心的目的健身就是减肥，但最近或者说以前，就是最近吧，最近认为健身其实不仅仅是减肥，更多是把你的身体提到一个好的状态，你更有精力啊，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两年我工作时长比较多，熬夜比较多，身体素质是肉眼可见的下降了。就降到什么程度，你们那个坐地铁的时候会有那种没有电梯的楼梯，你们会去走吗？就我绝不会去走，就碰到那种没办法的情况我会去走，但我走完之后走上来我就会喘两下，就是，
嗯，
就喘两下，就身体素质差到那个程度，感觉自己这个人啊走在猝死的边缘。但从七月份吧重新开始捡起健身这个习惯之后，现在精神状态明显好了非常多，整个人甚至更有底气了，就运动也好，打扫卫生也好，走哪儿也好，虽然还没达到那种年轻时健步如飞用不完的劲儿的感觉，但明显没有那么虚弱了。
嗯，
就看到楼梯我敢走了。就
那是不是跟我们这个一路靠北的筹备也有些关系呢？
在这儿打广
告位，
然后你看猝不及防吧。
是有这个情况，就我去年12月份拍一路靠北的时候，那一个月均睡眠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把自己累疯了，基本上就是。
而且这个一路靠北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笑的节目，哎呦，这不算剧透，可以说吗？
可以，
就是有一个节目，它其实需要用到很大的体力的，
那整个一个专场都很累，说实话，整个专场里都很累，从筹备开始就很累，就是天天排练。我去年明显是感觉自己体力要支撑不住了，我每天就相当于是用毅力在逼自己去。就是今年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健身呢？今年中段六月份第一轮首演结束之后，我终于开始有时间开始健身了。那个时候天天去游泳，明显感觉身体好了太多。
嗯，哎，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好像他们那个看一些他们那个明星的宣传片，他们在开演唱会之前也都专门拿出什么一个月两个月来健身，就是为了什么准备那场演唱会。
对，他们为了支撑一整场演出嘛，练练体能肺活量什么的。
哎，这个是真的很有必要。我是感觉现在咱们尤其现代人平时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是感觉我们应该抽出时间去，哪怕不为了更好看，也是为了你有充沛的体力，我都不说你更有精力或者什么的，就你平时赶公交赶地铁你跑那两步不会让你气喘吁吁，我感觉这都很重要。
但我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因为我现在上私教课就是会除了练器械就还有一些徒手动作嘛，然后教练跟我们说这些动作就是主要练一个心肺功能，
是，
然后我就说这个功能你得练到啥样它才能，就是你比如说你像增肌和练体脂刷体脂它都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你体脂率降到25%是一个标准的水平，那你心肺功能
你在正常生活中能感受
到练到什么程度它是一个 OK 的。
哦，确实心肺还真是正常生活中不几乎不太能感受到，
差了就能感受到了，你在一个差不多的时候都觉得都还行。
差了分情况，差了你会心里大概知道自己心肺不太行了，但是其实用到的也少，就除了我说，
对，
除了我说你得跑步去赶一些火车，赶一些什么事儿的时候，跑那两下会让你感觉到，
但我就觉得这个功能没用啊。
是这样，我感觉它像个像个那个被动增益。你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好，但当它是默默支撑你基础属性的一个东西，
我是觉得它支撑我活下去。
对，
所以教练说练那些心肺的动作，我就特别不情愿，因为我的目标是增肌嘛，那些心肺功能的动作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是一种负担，
目的性好强。
对，我没想练心肺，
但你不练也有点奇怪吧？哇，这个人肌肉特别好。好虚啊。
说到这儿我真的就不得不说我自己一个切身的经历了，心肺是真的非常有用。这个故事就是我在其他节目中说过好几次了，就是非常吓人。我那个为什么现在就是突然间那个刚才我说这个有个底子，然后为什么现在不练停了，就是因为练的过程中出了事故
啊，
两次，包括120拉走的。
天哪。
对，就正好就跟你说的心肺其实有关系，是怎么回事呢？大概是在那个第一次出事故是大概在都两三年以前，都是我有了大概有3-4年的健身基础了，那个就到了一个平台期了，就是像我这个身高，我理想的体重是75公斤，我从来没达到过，最多我特别努力的时候到70公斤，那已经是巅峰了，而且没维持住，后来我就觉得不行。我是不是得加量？肺活量就刚说心肺，其实心肺能力一直不是特别好，因为刚才说嘛，跑1000米时都跑不下来。然后在健身的过程中呢，我其实也很少做有氧，因为不是有种说法说做有氧会掉肌肉嘛，
就是会掉。
对，所以我基本上都很少做有氧。但是其实，在那个这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点点不对劲儿。我一直没做有氧，我体重上来以后，我就感觉我整个身子有点变笨拙了。就后来回想是为什么觉得变笨拙呢，是因为我没有练心肺，我可能有点，我原先的体重比如说都是也就120来斤，我一下子增到140，但是我的心肺可能是有点跟不上我的，
就是好难刚刚说那种一身肌肉但喘。
对，所以但是也没有到难受的那个地步，就是感觉是不是就是体重大了就这样啊。这个其实是埋下了一定的隐患。然后我就是那跟那个教练在练的时候嘛，那教练说实话他就是怎么说呢，没有那么专业，没有那么专业，他就是他也就是给你安排量特别大， 他其实不是特别专业。我在那个跟他第二次练的时候，就仅仅是第二次练的时候，是练腿。我那天记得特别清楚，是那个大概七月份一个上午跟他练腿，然后就给我安排了非常大的量。在中间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不舒服，并且我跟他说了。怎么个不舒服法呢？就是虽然咱们说是无氧啊，但是这个稍微咱们就是没有健过身，大家就是比如说那个去用力做某件事的时候，你会知道你那个呼吸得跟上的。比如说你发力的时候，其实都得是喘气啊，或者是得憋着气什么之类的。就反正就是我那个呼吸没太调整好，那个重量特别大，我就一直这个呼吸控制不是特别好，我就当时就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然后就跟那教练说了，那个正常情况这时候其实就应该停止训练了。对，但那个男教练他其实什么可能
Give me some passion。
对就类似这个
Give me some passion。
然后我当时也是因为我练了好几年了也没出过什么事儿，我觉得有点那
坚持一下，
对，要坚持，这什么老爷们儿你不能那个什么对吧，就坚持也是就在这种两相作用之下，练到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人直接不行了，就又一开始有点上不来气儿，发展为整个的我这整个胸腔开始麻。
哎，我最近经常这样。
对，麻痹带刺痛的那种麻。
哦、
然后
他那个他麻完立刻就进去了。
然后不是，然后就是迅速的就一瞬间扩展到了全身，就全身就是每一寸肌肉都开始麻痹刺痛。
哦。
就是那个不光麻痹刺痛，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那个手成鸡爪状，就是就这种就控制不了，然后脸各种的时候全都麻，我就是说话什么都说不了
啊。那你这有点痉挛了这个肌肉。
对，他有点，我一开始我吓得我以为是要中风了，因为我脸那个什么动不了了，说话也动说不了了，而且就是那个最可怕的是喘不上来气儿，就是一种窒息感。
嗯，
对，当时就是这个症状就来的特别猛，特别怕，我就是人那个都直接就那个躺地上，因为我控制不了肌肉了，所以我根本就是正常所有的最基本的行为我都那个弄不了，就包括站立坐都没有，只能躺在地上，然后那个非常痛苦。当时就是有一种什么，就是后来我上网查，有好多有过这种，没有好多，不就有一些有这个经历的人在网上分享的，因为这个症状不常见。说就是濒死感，我当时就感觉要死了，
嗯，
对，然后就被120拉走了。后来其实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可怕，但它其实也不是什么病什么之类的，就是一种症状，是，叫呼吸性碱中毒。
天，
对，怎么引起呢？就是我当时感觉上不来气儿嘛，以为是缺氧，就是练的太过了缺氧，因为这时候也很常见，就是好多时候那个练的那个什么憋气太那个，就是重量太大，你一憋气缺氧了。我这不是缺氧，我这是缺二氧化碳了。
啊，缺二，
它是代谢的不行。
对，就是我简单来说，可能就是我那个在练的过程中嘛，呼吸不太对。我那个发力的时候呼吸不太对，我就是一直，可能跟我肺活量就是小有关系。我吸气吸不满，但是呼气的时候呼的特别用力，吐气太多，吸气
太
少，对，然后导致那个身体里缺二氧化碳，那就是酸碱失衡，就。造成一种类似中毒的叫呼吸性碱中毒这种，
没想到吧，连二氧化碳都不能缺。
对对，
你想想连二氧化碳都有它的位置，你又有什么好难过的呢？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哎，但我最近真的经常这样，就是最近这半年，就是我如果说话连着说多了，我会从胸口开始麻，然后一直麻到胳膊到指尖，然后到整个
脸，
就是我会失去知觉。
对，
就我上半从胸口往上所有都失去知觉。这是什么？
你这就是
这是该进医院去看一下。
这是比较轻度的那个呼
检。就我是说连续说多了，就是可能一段话，
因为这种后来我就太害怕了嘛，这种什么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大夫说就是
报警。
大夫说就是呼检，他说这种一般什么时候呢，就是一般多出现在女性就是在那个情绪激动，然后那个小孩就是在哭，就是撕心裂肺的哭。
那我这是正常的吗？
你那个也是，就是你刚那个描述就是就说明你说话太多，
就
是呼吸太，对，
就不用管他，
不用，他这个是会自行缓解，但是我那次就太严重了，没法自行缓解。
是，我是就是我停下来，我不说话，我
对
呼吸一段时间，我就会渐渐的恢复。
像他这种有一种，我后来说就是不太科学的治疗手段是什么呢？你就是套几层口罩。
哎，我们在我身上也教过，对
对， 多套几层口罩，它就你不是缺二氧化碳吗？多套几层口罩，把你呼出去二氧化碳都吸进来，慢慢就会缓解。它这种就是像我那种比较严重的哈，就是本身它这个是自行缓解，或者是也不会造成什么所谓的损害。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话，它会诱发你那些基础疾病，就比如说心脑血管之类的，会致命。
哦，哎，没关系，这个时候只要。只要他吸点二氧化碳就可以了，让旁边一个人往他嘴里呼气，就是然后这个人趁他呼气的时候把呼的那些气体全吸进去，这样就能保证吸入的全是二氧化碳了。
他那个第一次啊，就是遇到这种现象，他会什么，你看有濒死感，你会那个特别的紧张和激动，就会加重这种现象。他那个你去了医院以后呢，他的一个功能就是让你放心，这个大夫跟你说怎么回事，你就觉得死不了了，哎，你就慢慢缓，就这种。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这个今天也聊了这么久了，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想那个健身的话，有这么几条途径，反正我们几个大概有这么几种途径。一个是失恋一次，
哎，失恋真的非常管用。
我真的我觉得我现在不去健身，就是我没有什么动力，就我现在减肥也没有动力，
就
是我，就
是节目现在呢向外面征集一个渣男，然后让曼曼狠狠的心碎一次，
没有任何的目
标，
对，我感觉我啥就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所以就也没有动力去干任何事。我现在整天就是好像睁眼到闭眼中间啥也不干，就太过得太浑浑噩噩。
没关系，你这些问题都会在德国被治好。在德国你就有目的了，就是活着
活着活着回来。
哎，真的，我是感觉心碎也好，或者是决心也罢，有对于男同胞来讲啊，女同胞我不太清楚，就是男同胞来讲，给自己定这么一个目标还是很好的。可能你在完成目标的时候，你已经忘了当初你为什么
出发，
对，为什么而出发了，但是终点的风景始终是好的，相信我。所以大胆的去心碎吧，去做小丑，去做小丑吧。你不做
小丑，
你要是什么
的？
马戏团总有你的工作。去吧 ，Joker。开玩笑，开玩笑。
但我也是因为我最近这个状态就是太萎靡了，就我啥，我有应该干的事儿，就我现在有很多急需要干的事儿，但我只能
签证。
我签证办了，签证前一天才开始准备。就是我有急需要干，我马上要考试了，我非常需要复习，但是我完全打不起精力来干任何事儿，就我只能睁眼等到我需要晚上闭眼睡觉，但我又睡不着，然后就在床上空耗着，然后一直耗到必须得睡的时候，然后在第二天睁眼又是浑浑噩噩一天。我觉得我的状态太差了，但是我时间在国内时间又太短了，我就不知道我该不该开始干点什么，就想先耗着。
而健身能治好这一切，
是
我今天是一个健身的节目。
我就是哦，就是想说，就是我觉得我最近这个状态，就是赵姐说那个精神状态问题，我就说我是不是也应该通过锻炼或者一些规律，其实它就是一个帮你规律生活，来帮你提起精力去做一些事情。
好，在线寻一个会健身的渣男，
对，会健身的渣男，一边带他练，一边伤害他。
在肉体和心灵上都
来再做一组。等一下，我跟她只是妹妹，她只是我的妹妹。
一种是失恋，下一种呢？
失业。
是的，赵姐这句话说的就像失恋一样，很心碎呀。
我还是缺点阅历。
失恋、失业，
失恋就行了，别失业。赵姐失业这个状态，健身也没治好，别失业，保住你的工作。
怎么听起来像那个什么百万美元宝贝？
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国内的贾玲女士，就是那个买来版权，应该是买来版权致敬那个热辣滚烫。
哦，热辣滚烫。哦，
对，
哦，
又失恋又失业又一事无成，
哦，
干嘛呢？
哦，
对，去健身去打拳。
没有，赵姐失恋，赵姐失业了之后一气之下买了个 iPad 天天看剧。
我刚进来看赵姐在打乙游。
失恋之下，一怒之下，
干的都是不太健康的事儿，
和抽卡，投入到了更不健康的人生，就破罐子破摔了，是吧？
没有，人家赵姐她不是在穷极无聊之下，还是办了一个健身卡吗？对，
是，
得拯救自己，
出来
拯救赵姐计划。
热辣就是温热，就是没那么烫。
我不光办卡，我还续卡。
对，他还续了。
哦，已经续了是吗？
续了。
他练得很勤，他比我练得勤，因为我们这段时间不是生病，就是有这事儿那事儿。
嗯。
反而是他们已经练完一波了。
主要是我健身看到了成果，这个成果就逼得我不得不，
他有可视的东西。
他对他不得不逼得我去做那个正确的决定。
这就引出了我们刚说什么第三种。
买一个很瘦的衣服，
对，买衣服，你为了穿它
去健身。哦，但我去年开始练肩颈，确实是因为我买了三件吊带，然后我开始练的。
哎，不失为一个方法吧，虽然有点土方法，但是我是感觉不失为一个方法。
嗯，
就是因为就像我这种有一个坏习惯，我就是胖子，就是像我一样的胖子，大多会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胖的时候，那个就是不怎么注重穿着。就是随便穿，
越不注重越
就对对对，就想着哎，我现在胖，穿什么也无所谓。我瘦下来，我到时候买帅帅的。即便我现在也仍然这么想，但这么想就会，你越不注重穿着，你越会哎呀，那我今就我吃饭也无所谓了，反正现在还胖，不着急。反而是倒逼自己吧，说不定能获得成果。
对，所以那是要一个恶性循环，而你这个健身就是一个正向循环的一个开始。
哎，没错。所以健身对我来说呢，真的是。对，得上点吧，得上一点吧，
上点价值是吧？
对，
都上普通话了，
真的是对我人生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也希望在座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像我一样，开始你的第一次运动。好，就到这里，我是浩南，谢谢你。
好，谢谢浩南。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好，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收在这儿吧。
真的就这么收啦？
嗯。
Oh, 我还想说不爱运动就别运动呢。
Oh,
好好，这是彩蛋部分。
也是一种选择。我是感觉如果你真的不爱运动也没必要逼自己，可能给自己想一些其他方法，只要让自己健康就好。
对，我是完全不爱运动，现在在想这个问题也是因为觉得我有这个需求了。之前一段时间是觉得也没关系，最近是觉得确实各方面都有点太不健康了。
如果你的需求可以
就我
以运动之外的其他方式解决，
是
你就不用非运动。
我就是没找到其他办法的时候。
赵姐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我是感觉，比如说你不爱运动，但你热爱跳舞，
哎，你可以跳舞，
对，你可以跳舞。
我舞社的卡办了一百次卡，然后前一段刚刚以半价的价格转出去了，我就是那个转卡的人。
然后呢，也要注重保住自己闲余的那个现，那个
信用分。
对，我是感觉。如果你不爱运动也 OK， 但我至少希望你能健康，就是我们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
确实
不健身，但是打打羽毛球、登登山、徒徒步，这些你说它算运动吗？很难讲，但是它也会让你身体健康下来。不是说我健身了就希望大家也跟着健身起来，就是还是以自己开心为主，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好，这个价值上到这里我感觉我们可以了。
然后我也希望世界能够和平下来。非洲的孩子们呢还要怎么上，还是多少？
而我希望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我、哦、这是个许愿节目是吗？
我也希望。
好好好，哎，谈吧，然后心碎，然后好好健身，完美
完美。
哦，原来我下一个目标是这个
完美。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心碎中结束这期节目吧。好，这次是真结束了，跟大家说再见吧，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拜
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最近我和 Chelsea 老师合作，在小报童推出了一档专栏，学校里不敢教的100堂亲密关系必修课，内容涉及到了脱单、恋爱、婚姻，所有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课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区扫码订阅。